哎呀，这腿还是没好，还是双更吧，反正也没事儿，也出去浪不了了。是这样啊，这两天呢又有一个事儿，叫做花花的一个网红大熊猫，然后呢在成都基地，我其实这两期都是关于成都啊，成都基地呢被导游说成是残疾，后来呢改成叫唐氏综合症，然后结果呢游客就直接报警了，旅行社第二天啊就发布致歉声明，这事儿吧你就会觉得说。它是个熊猫啊，你即使说错了，它能怎么样，对吧？你还至于说报警这件事儿吗？这他，您说您拿李洪志当教主，这多少是个人呢？是不是？这也就罢了，那你把一熊猫当这个邪教教主这么维护着，这事儿你总觉得哪有点怪，对吧？我也觉得一直有点怪，但是这事儿吧又不是说第一次发生了。咱们应该可以看看原来就这些年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。你比如说吧，美国就是送回两只熊猫，对吧？好像是今天旅美的那个熊猫是2023年的，那叫丫丫，啊，在孟菲斯动物园，就是因为它皮肤病嘛，脱毛。它回国的时候呢，就是网民就大规模传播什么呀？美国虐待。是吧？皮毛脏啊，瘦弱呀、啊，这种照片就放大解读了，然后同年呢，叫什么美香啊、天天呢、啊、小奇迹啊，这些都回国了，就也被造谣是什么死亡啊，然后电击取精啊、活体实验呢，就是2024年到25年期间啊，四川警方呢就多次的破获类似的谣言案。就直播呀、啊，短视频呢，就是编造这熊猫被虐待呀、啊，然后专家收贿呀、啊，出卖国宝啊，获利多少万呢？就反正差不多是这样。是，而且有人干嘛呢？线下聚集到这个就是熊猫繁育基地，去闹事儿去。哎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警方处理呢，大概也都是就是说，寻衅滋事罪嘛，就是被抓捕判刑。25年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人被抓了，判了刑了。大概是这个什么呢？就是官方的定性是什么呀？极端的动保或者自媒体为了流量变现，对吧？故意煽动爱国护保的情绪，干扰熊猫国际合作，就熊猫外交嘛，对不对？实际上而言，就是我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，熊猫原来是确实是白送的，但是后来啊，这事儿就不白送了，每年多少钱？我记得是100万美金租熊猫，啊，而且呢，这个租呢还是它如果下崽了。这熊猫的下崽这产权也属于中国，哎，算是中国家生子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。所以呢，你说这个是中国在挣钱，而且吧，这个您想想看，那都是在各个动物园里，那都跟宝贝儿似的，那都是那个创造价值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给你虐待呢？对不对？而且你想，国外的动保啊，你比国内这帮被共产党打压的这个操性的玩意儿。那个，那人家势力多大，你还敢虐待？人家看着一只在中国都是被挂在炉子里那烤鸭，看上去都抱着，哎呦，你真可爱呀，怎么着怎么着，都他妈能为这事儿游个行。那你说这熊猫它能给你虐待了吗？这不可能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但是脑子不在这儿了，他就要这么说，那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这熊猫这怎么就成了这个就是熊猫邪教了呢？对吧？这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，中国呀有两大这个动物，是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形象的，应该叫动物代言人。一个呢是什么？是龙，对吧？但是龙这东西呢，它是一个虚拟的玩意儿。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这世界上如果没弄错，应该是没有龙吧？包括那个国外的这个龙也实际生实际上是没有的，dragon 这个东西应该是都没有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在文化上呢，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中国这个龙啊，你在这中国的语境和神话环境之下，它是一个啊，我龙的传人呐，或者怎么样。而且龙的传人其实也是很后来的一个玩意儿，是什么呢？是当年梁启超干这么一活，把它作为龙的传人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龙这东西原来都是真龙天子。跟普通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现在变成说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是龙，但是在这个境外的翻译过去呢，它是变成那种就是邪恶的，就是勇者斗恶龙，就是喷火那玩意儿，对吧？哦，当时它就没有办法在 东亚之外的语境里成为某种正面象征。这个呢，只能在咱们这自己这圈子里在用，这是一个虚拟动物的一个表现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这个代表中国呢是一实际动物是什么？就是熊猫，对吧？其他都不行，而且熊猫是国际知名的。跟大家讲一个可能是不算太冷的知识吧，熊猫是一个所谓的保护伞物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要有熊猫的地方就是保护区，这整个的保护区因为有熊猫，它整个被保护起来，它的生态，其他动物的生态也就好了，对吧？这就熊猫像一保护伞似的，把整个的这个保护区都给保护起来了，那这个也是一个保护伞物种。那像这样的这个又可爱，它看上去可爱嘛，对不对？滚滚，哎，是，我也觉得挺好玩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呢，叫做什么呢？国家象征，对吧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，就是软实力的某种工具，就是租借给友好国家呀，哎，它就代表什么呢？可爱中国，因为中国的在外边这个宣传，一边呢是战狼型的，一边呢是我也要有一个可爱形态的呀，龙肯定算不上一可爱呀。OK，那它是什么呢？熊猫，就是这个和平使者，哎，可爱中国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官方一直以来的宣传是什么啊？是国宝就等于民族骄傲，对吧？批评熊猫，那就等于是碰触了政治正确的这个红线了。你不能批评。其实说白了，那玩意儿确实挺可爱的，物种应该保护。但是它的那个，它要是说，灭绝了，也说实话，就是进化论应该是能解释一个问题，对吧？这或者你叫做演化论吧，别叫进化论，叫演化论，它是能够解释问题。但是呢，毕竟是一个保护伞物种嘛。OK，好，没问题。所以说呢，像这样的这种情况，它就变成了一个等号。刚才我说了，国宝等于民族骄傲，就因为你民族没有什么特殊的骄傲，所以任何一个能够拿出来的玩意儿，它都能够成为民族骄傲的载体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对吧？OK，这是一个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这原因呢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它是网络的顶流嘛，加粉丝经济。像花花这种网红熊猫啊，就是说那有这种海量的这种超话呀、直播呀、周边呢、旅游收入啊这些东西。那粉丝，尤其是这年轻女性，这我对这咱女权主义，你先别急，这弄这事儿的大部分都是女的。这个没办法的事情，那先天这个心比较软嘛，对不对？OK，那把它当成什么呢？虚拟偶像，就大概类似于，那头上竖俩织机灵，那最近挺火叫竹芋吧？对，那哥们张凌赫是叫那个吗？我也没太记住啊，大致类似于啊哈，也是这种偶像类型的一种。对吧？可爱呀，治愈呀，这个无害呀，对吧？这里也说一句啊，熊猫那玩意儿，它叫熊猫，但是它是熊，台湾叫猫熊，那东西是熊，它的咬合力以及它要扑你一下，它奔跑速度，那个东西想弄死你，成年熊猫想把你干掉，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，你打不过这玩意儿，我也打不过那东西，真的，那爪子他妈那么长呢，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看。刀你一下你就歇逼的了，这是先别觉得说这个可爱无害，熊猫真的说没吃的时候下山抓老乡家里的羊，那是吃肉的，它只不过就是它更习惯于消化竹子什么这些东西，急了它照样吃肉，知道吗？那是他妈熊，这是一个啊。那社交媒体呢也有这个算法的这种推波助澜，你越极端呢它越推越维护，对吧？越有流量，加上归属感，因为中国大量的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人是没有什么归属感可言的。你有什么归属感呀？你家庭环境是如何，到底怎么样？咱就不说了，这个各家各家不同。你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归属感吗？你包括这个，包括宗教，对吧？也是既是被打压着的。你的单位，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兴趣团体。甚至于你的你在国外，你有各种各样的组织，包括宗教的，包括 NGO 的组织，在中国其实都是被打压的。实际你是没有归属感的，人是需要这种归属感给自己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安慰的。同频共振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甭管是叫什么信息茧房，还是同频共振，还是什么同温层，他需要这个。 所以呢，这种东西也可以能够成为聚集大家这个同温层的这个一个，或者是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载体，也算是一个载体。所以说，哎，那这个你就大家就都凑在一块儿了，一下就容易放大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。还有一个呢，是什么呢？尤其是在这种整体的社会高压的状态下，你成为，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怕的是什么？你能够结社，你甭管是结什么社，他都不喜欢。我们当年，我跟您这么讲吧，我们当年玩珠子，就什么古董珠啊，就是比如说高古珠啊，然后我原来弄那种红山文化那种珠子，还有包括其他那些，就是做首饰。有人说老师你们玩手串，谁他妈一般玩那种破手串？我们玩都是那种高古珠的手串，什么西马呀，然后这些东西，那就那弄一协会，都批了好久，最后挂靠在另外一地儿才能够真正能够运行。他最怕就这个。所以，那像这种高压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状态下呢，熊猫是非常少数的，可以安全的把这情感呢投射在里边的。你说爱它呀，保护它呀，这个不会犯错的，你完全不可能犯错。你别，哎，儿子，别动我那个。对，然后还能获得什么呢？爱国加分，对吧？哎，爱国的加分，就把。那你想想看，你又是安全的，又是爱国的，还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比较可爱的东西，那就把任何的这种对他的有意见，你就变成什么呢？敌对势力了。这个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它上升那个到那高度上了吗？所以说呀，这些东西总合起来之后，熊猫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就变成了一个邪教了。在中国这方面是一个，就是我一直说中国为什么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很适合邪教生长的土壤。当然，全世界的这个文明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，就是包括韩国呀，哎，包括日本这边也是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美国也有大量的邪教，比如什么叫什么太阳圣殿什么这些玩意儿，都已经出过很多的事儿了。那像这样的这种邪教，熊猫邪教，这个就比较扯的一个。当然，这跟环保邪教也区别不是特别大啊。这个咱们到时候有功夫再说。所以说呢，就是熊猫啊，就从一个可爱动物呢，变成一什么呢？不可触碰的图腾了，对吧？哎，这是民间呢，看上去是自发爱国，实际上是一种常年被官方训的一种这种爱国模式，对吧？自发的可爱爱国，对吧？哎，这文旅宣传的这官方呢，也是他需要这个。好处是什么呢？提升了这种保护意识和这种旅游文化经济。坏处呢，就是这种过度神话，对吧？压制了这种正常讨论。你说你包括你这健康问题，我刚才说了，那谁会他妈去把熊猫给去那个去弄一下？这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各国动物园都是如此。所以说这不是熊猫自己的想法，当然熊猫也没法这么想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民族情绪加粉丝文化加利益加管控啊。就共同塑造了这么一个畸形的这种现象，所以说这是什么？就是花花这事儿跟那个美国虐待熊猫这种谣言都是同一硬币的两面，对吧？一边呢是国内的零差评，另一边呢是国外被虐待，对，这个就等于就变成这样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些玩意儿啊，实际上来讲，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这些年一直以来的。这个整个的文化，中国的文化，就是这被压抑、被变形了的文化推的这个东西。你像这种情感代偿，对吧？那你没有办法啊。中国这个情，中国人对人的情感其实一直有问题的，他对人其实一直有问题，这个情感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它必然要有一个情感的代偿在这方面。刚才我也跟大家交流了，那这个你，而且呢，是一个。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生活，那你能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你甭管是你这个，你控制你的养老金，你控制得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的房产的价值，你控制得了吗？甚至北京，你买的无人机都他妈不让飞，你控制得了吗？你什么都控制不了，对吧？那他们可以干嘛？他可以通过一种网暴、一个导游或者一个诅咒、一个美国动物园，哎，来保护点什么，对吧？那这个安全感、控制欲，这个他就。只能人是必须要有这种发泄的渠道的， 就跟我上一期节目说的似的，另外一种发泄渠道就是针对普通人的这种无差别的攻击，就都是就是人类所共通的这种情感需要的发泄。有些地方是可以发泄的多一些，有些地方是发泄少一些。就是最少的当然是北朝鲜，但是中国呢也现在是越来越紧，所以它现在发泄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所以说呀，这个政府啊，它也是在里边，它是作为一个什么呢？搭顺风车存在的，对吧？那利用熊猫话题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呐，收割民族情绪啊，对不对？成本最低的舆论工具就是如此了，对吧？而且还能给你带来钱。那后期呢，就是它会有风险失控。那为什么他后来在24年、25年的时候觉得这事儿不对？那去把这些人抓起来要判刑，就是因为你即使我原来一直在讲，你即使爱国，你也要在他爱国那个轨道里按规定动作办事儿，不是说你可以自己什么老汉推车、观音坐莲，然后什么这些东西，你可以自由发挥的，知道吗？你都要按官方规定，只有龙腾九世可以用，其他的那个瑜伽那108式里边的那种瑜伽性力派里边那种东西，你不能使。那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，让你能够说，在规定场景里爱国，也就是如此了。所以说呀，就是真的本质上而言，这是一个社会心理极度脆弱化之后的产生的一种叫熊猫邪教，对吧？就是你一个社会失去了对那种真理的追求啊，就是你不能讨论讨论金融安全，不能讨论吧？房子如何你不能讨论吧？不能评价中国的政策吧？那人就会把这种阉割之后的感情，或者是对社会的关注，干嘛呢？转移到最安全的动物身上，熊猫就是这个载体。所以说呀，这个你试图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讲述一个神话，你就出问题了，那人你就自然被网暴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在京都生活呀，哈，你看着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每天看着这些鸽子呀，然后这个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在京都有一好玩的事儿啊，我曾经骑车撞过一只鸽子，鸭就死活不飞，你知道吗？胖的都可能跟我当时没减肥之前比我那会儿都胖，鸭懒得飞。我那也骑车过去的时候呢，也琢磨着我骑车过去，这又窄，旁边都是人，对吧？您老人家不就飞一下吗？人家不飞，结果没注意就给他撞了。当时他还没啥事儿，起来之后特别特别不屑的看了我一眼，终于飞两步走了，就飞两步，就说白了就扑跟鸡似的扑腾了两下到边上去，接着找吃的去了。你像我们每天在这个京都这边生活呀，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动物，真的是你也不会把它神化。然后呢，就它跟它一跟它们一起生活。然后你在如果走在京都的那个鸭川边上，我就被鹰，就是那应该叫游隼吧，那东西说不上是什么东西，我对动物不是很熟悉啊。过来，我这儿刚买一鸡腿，正还要吃呢，然后唰，咦，没了，就是你跟它就是这么一种生活的这种模式。然后在那个寓所，京都寓所，你在那溜达就有警示牌，小心鹰，你不要在外边吃东西，吃东西容易被抢。大概都是这样，平时也都是看着跟这些愿意跟人类一起生活的这些动物，就没有像国内的那种情况。我们都过的是大概互相之间也打扰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互相之间你把它神化了，然后再有什么恶感或者如何如何。有一天啊，我看到在那个，在应该在哪儿啊？在叫顺风桥，各位可以查一下，那个是在那花见小路对面的一条路里边，一直往里走有一个桥，那块有一神社，有一家店，是一家广东菜，哎，然后在那儿呢开门，每天呢有一只就是那个白叫叫应该那东西叫鹳吧，那东西就是长脖老等，就是一长脖子那个，每天晚上去那儿等吃的。就是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，就是每天过去，然后呢，这只鹳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定这块了，说你这块有吃的，然后呢，那个后来呢，这家店呢，这家广东的馆子呢，就是每天在营业结束之后就会给他点吃的，大家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模式，就这么就过得挺好。然后还有京都各种各样的这个流浪的猫们，也都在那儿活得都不错。 当然了，流浪狗不行，因为这个流浪狗好像是在日本一定会被扑杀的，对吧？或者要不然是被收养，要不然被扑杀。但是流浪的猫们呢，活得都还挺好的。哎，这虽然也不让喂，可是京都的这些大爷大娘们也不太把日本的这种规定太当回事儿，对吧？也都在喂，觉得可能这种生活会更好一些吧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又下车集聚。